正晋会领导人刘公出了这趟小街，一拐弯就到了楚雄楼十号，这是杨玉茹的家。现在呢，他就暂时住在这儿，可时间也不短了，好几个月了，也熟悉了这里的环境，住的是相当舒服。他想到杨玉茹这个年轻人，血心仗胆，为朋友两肋插刀，是个好同志，对我照顾的无微不至。尤其是他那年轻贤惠的妻子吴静玉，更是讨人喜欢的。人家这对夫妻真所说的是郎才女貌。你看人家吴静玉，不但人长得漂亮，有知识，有文化，性格开朗，你多好个人呢、啊！哎，可惜我就没有这样的助手和伴侣。抬头一看，他那间卧室的灯还着着呢。他知道，每次不管他回来的多晚，杨玉茹在家不在家，那吴静玉也给他看门，甭问灯亮着，他肯定还给我守门呢。想的是他心里头暖乎乎的，赶紧加快了步伐，噔噔噔走进门洞，过来一拍门，本宅的女主人吴静玉正在那等门呢。因为刘公经常回来的这么晚，这也成了习惯了。吴静玉赶紧把门开开了，刘公一看吴静玉穿着一套印度绸的睡衣，发髻蓬松着，被灯光之照更显得楚楚动人。但是刘公这人还是比较有分寸的，很有礼貌的点了点头，又劳你等我开门，没说的。两个人什么也没说，上了楼了，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。吴静玉也没进屋，隔着门问了一声，刘先生还吃点夜宵吗？不用了，明天见。刘公是倒头便睡。哎，这一觉睡得这个香啊。第二天睁眼一看9点了，把窗帘打开往外一瞅，外边下的蒙蒙细雨，这雨什么时候下的不知道。他算计了算计，今天没什么工作，可以好好休息休息。连日奔波，天天开会，脑袋太累了，哎，再睡一觉吧。他又躺下了。可10点刚过，本宅的女主人吴静玉给他送来了早点和报纸，他赶紧起床梳洗已毕，喝着牛奶在这看报。吴静玉二话没说，等他吃完了把东西拿走。几个月以来，一日三餐外加夜宵都是吴静玉亲手给他烹做，而且做得非常得味。这刘公等看完了报纸了，也没事儿，看了看这个雨越下越大，心里头有点烦闷。哎呀，心说这天呢就睡觉好，我呀接茬还睡。他把衣服脱了，又倒到床上。这一觉一直睡得天都黑了。他睁眼一看，屋里没点着灯。听了听，这楼里边空荡荡的，连点声息皆无。他起来溜达了一会儿，抽了两颗烟，你看呀，什么时候给我送来的晚餐呢？我都不知道。哎，吃一口吧。他吃完了晚餐，又喝了杯牛奶，就感觉这个天呢有点热。武汉这地方真特殊。 怎么下雨还不凉快呢？耶，相反的，闷热闷热的，反正也没事儿，也没人上我这屋来。他把东西窗户都开开了，这小雨儿外头有雨打，又烧不进来。他一高兴，喝了两杯酒，哎呦，可坏了，叫人非常烧心呐、啊。本来就热，喝酒干嘛呀？这个酒啊，最耽误事儿。他觉着头脑一发热，就有点忘乎所以了，把内衣短裤他全脱了，赤条条一丝不挂往床上一躺，过堂风一吹，哎呀，脚这痛快劲儿就甭提了。心说我凉快一会儿，我把衣服就穿上，心里是这么想的，结果又睡着了。咱们单说吴敬玉，这吴敬玉很爱上进，今年才刚20岁，跟丈夫杨玉茹感情非常之好。可丈夫呢，奉革命组织所差，拿着10000两银子到上海去买枪去了，一时半时是回不来的。可连个电话电报也没来，他心里感觉到挺烦闷。另外呢，他跟这刘公两人定好了，每星期三星期五晚上7点到9点这段时间，他跟刘公学外语。现在这外语学的相当有进展了，一般的小说他都可以看了，因为教的是真教，学的是真学。今儿个正好星期三9月14号，吴敬玉呢早把课本都准备好了，梳洗打扮之毕，在屋等着，等刘公召唤他好进屋去学习。可看了看9点半了，怎么刘公没招呼自己呀、啊？呀，大概他又去开会去了。又一想，不能，他怎么连个招呼都没打呢？也没听李妈说呀、哎？莫非有病了？也不知道晚饭他吃没吃，去看看吧。夹着日语课本，拿着笔记本，他就到了刘公的门外。其实啊，这是一座小独楼，楼上楼下9间房子，院里还有门房，还有平房。有一个厨师傅姓孙，天天在这掌勺给做饭。不过人家厨师傅家离这不远，活完了人家回家睡觉去了。还有个李妈，这李妈呢在后院平房里住，所以这座楼里头就是他跟刘公两个人，而且他们都住在楼上斜对门，几步就到了门外了。吴敬玉停身站住，摘耳朵听了听，屋里什么声也没有，用手轻轻一推，门是虚掩着，里头也没花。他轻轻地叫了几声，刘先生，刘先生，里边没人答言，因为刘公早就熟睡了。吴敬玉呢，也是一时疏忽，他心里头胡思乱想，可能这人出去了。我赶紧把屋给他收拾收拾，就这么他就进了屋了，随手把电灯就打着了。等到床上一看，呀，刘公不但没走，赤身裸体正在床上睡呢。你说都是年轻人，把他臊了个大红脸呢，转身往外就跑，结果由于没留神，睡衣的那飘带正裹到花盆架子上，咵嚓的一声把刘公给惊醒。 怎么着？等刘公睁眼一看，吴靖玉正往外跑，刹那间什么他都明白。这刘公啊，脑袋一热，把什么全都忘掉了。其实他早就爱这吴靖玉，他从床上跳下来，快步如飞，一直追到吴靖玉的屋里，拦腰把他抱住，不管什么地方就狂吻起来。吴靖玉也就早爱刘公，在前文书咱说过，早就深埋藏在心里了，今天可有了这个机会，所以毫无反抗。这刘公把他抱到床上，赶紧款衣解带，说了些甜言蜜语。可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吴靖玉这个手一扬，咔嚓，把床头柜上的相片给打翻了。他伸手把这相片拿过来一看，是他跟杨玉茹订婚照。杨玉茹穿着西装，打着领结，小头吹得倍儿亮，小两口欢欢喜喜照着这么一张留念。他突然想到他丈夫，我是有夫之妇啊，我怎么能干这种事儿？我怎么能对得起玉茹啊？他情急之下猛地把刘公给推开，随手把床单拉过来，把身体裹住了。不，你快走，我们不能这样做，你快出去。这个刘公啊，毕竟是个柔和的人，这一下把他惊呆了，脑袋也清醒了。啊，好，我走。刘公回到自己屋了，把衣服穿上。哎呀，他一想方才的事儿，心说我怎么了？我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啊？我不是人呢，我呀。杨玉茹是个好同志，我们俩过命的交情，人家夫妻对待我无微不至，拿我不当外人，把我接到家里来住，而且我那弟妹一日三餐对我照顾，我干这种事，我跟禽兽何异？我真不是人！啪啪啪啪！他抽了自己一顿嘴巴，觉着没脸见人，一头扎到床上，陷入痛苦之中。隐隐约约，他听见吴靖玉的房中传出来低低的哭泣声。他听着这声，那心呢，简直跟油喷似的。这一晚上也不知怎么混过来的，第二天脑子有点发沉，看了看表，又快九点了，睡意皆无，因为他睡得也太多了。把衣服穿好了，坐在椅子上低头出神。今天破例，吴靖玉没到他这屋来，是那个李妈给他送来的早点和报纸，他什么也吃不下去，一摆手让李妈把东西全拿下去了。哎呀，他心说，我这弟妹怎么没过来呀？肯定生我的气了。从今以后他得怎么看待我呀？他要跟玉茹说的这个事儿，这，哎呦，我怎么见人呢？我算什么革命领导人呢？屁！我下一步怎么办？他正胡思乱想，听见有人叩门的声，李妈在楼下接待。他听了听，是个陌生人的声音。一会儿李妈把门关上，急冲冲上了楼， 把个纸条交给刘公。刘先生，您快看看吧。你出去吧。刘公把纸条打开一看，顿时那脸就变了色了。啊，纸条上写着简短的几个字，上写东家已知行情，今日要面议速归，就这么几个字。其实这是言语，刘公明白这是自己人送来的。上的意思翻译过来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人家敌人已经掌握了你的全部情况，今天要逮捕你，希望你快跑，就这个意思。
啊，
刘公心说这怎么回事？刚在胭脂巷十一号开完联席会议啊，怎么这个消息就走漏出去了？难道出了叛徒告密了？难道又出现像陈静波那样的叛徒了？哎呀，糟糕！这我怎么办？我上哪儿去？肯定外边密布岗哨，军警林立呀、啊！哎呦，大祸临头啊！把他吓得手脚没地方放了。他自己对自己不满意，埋怨自己那套非常对。那就是说，平时趾高气扬，遇事一筹莫展，下笔千言，胸无一策，遇上事儿了就麻爪了。他赶紧把床底下的皮包拿出来，把皮包打开往里装东西，结果把枕头也装里头去了。他一看，嗨，装这干嘛呀？这我装点什么？我那衣服都在哪儿呢？一个钟头他也没出这门。正在这时，楼梯一响，从外边进了个人，正是黄土坡同庆楼那掌柜的邓玉林。邓玉林是自己的同志啊。邓玉林一进来，把雨伞往旁边一放，哎呦我的刘兄啊，你怎么还不走啊你？你磨蹭什么？
老邓。我都傻了，究竟怎么回事？
这是为什么？
哎呀，我哪有时间跟你详细说呀？
大概的我跟你讲讲吧，是这么回事。怎么回事？这事就出到昨天晚上，大东门外第八标第三营有一部分文学社社员和共进会的会员，他们都得到通知了，最近就要举行起义。年轻人一高兴，要热烈祝贺祝贺。弄了两瓶好酒，大家就吃上了。一吃嘛，来了劲儿了，还要划拳行令。结果就超过了就寝的时间，被值班的排长发现了。那是那当官的，瞪眼就骂人，举手就打人，拿士兵也不当人看。这排长进屋一瞅，把酒瓶子也给摔了，把菜盘子也给扔了，啊，乒啪乒啪，给每个人削了一顿嘴巴。那打完就得了呗？不，他还打算用绳子把他们捆起来，交给第八镇的统治张彪去处理。大家都知道张彪那个家伙最狠最毒，犯到他手里头就得把命搭上了。后来同志们一想啊，去他的，不是要起义吗？干脆早点就得了。这几个年轻人把排长摁在地上一顿胖揍，打了个半死，然后把大炮从库里头拉出来，炮口就对准了总督衙门，他们就想开炮，结果一找炮弹没有，炮针被卸下去了。原来啊，湖广总督瑞成就怕这闹事儿，广州的教训他是牢记不忘啊。 所以呢把炮针早都卸下去了，炮弹要专门人的负责，不经批准谁也拿不出来。这些人扎过来一顿，一炮没放。但这个事儿第二天就被第八镇的统治张彪知道了。这张彪杀气腾腾来到三营，把所谓闹事的这几人全都逮捕法办，是严刑审讯。有那骨头软的顺嘴胡勒了，就把自己是共进会会员，我们的头头叫刘公，还有个叫孙武的，我是去年三月加入的，当当当当都说了。同时他还说，可能最近一个时期革命党人要在这儿闹事儿，要学广州大计，当当当。张彪一凭脑袋嗡了一声，啊，怕什么来什么呢？怎么武汉三镇也要闹事儿？这还了得？他马上禀报湖广总督瑞成，瑞成马上下了手谕，马上就逮捕刘公和孙武。因此军警出动啊，但是那里边也有我们的人。有人得知了消息，禀报孙武，孙武就藏起来了。他担心刘公，故此派人给送了个纸条，叫刘公快跑。经过就是这么回事。邓玉林等说完了，刘公一听就傻了。
啊，
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那我能躲到哪儿去？都给你安排好了。你赶紧过江到汉口，汉口有个同庆照相馆，也是我们自己的人，你到那儿先避避风。
好吧，那江能过得去吗？
嗯，现在动身还来得及，再迟一步恐怕就来不及了。
好，我这就走，我这就走。
邓玉林帮着他把皮包里装了几件衣服，他还在地下转圈呢，也不知道心里都在想些什么。后来把抽屉拉开了，一看里头还有一张1000两的银票，把银票揣起来。又一想，我就这么走也不像话呀，我得给玉茹和他的夫人留个纸条啊。哎，用言语简单地写了个纸条，这刘公倒是平安脱险了。他就没想叫楚雄楼10号吴敬玉怎么办，杨玉茹怎么办。现在官府要抓不着刘公的话，能不能放过这对夫妻？因此楚雄楼上才发生了一桩血案。